大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膝下妻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阿门。
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呢，讲了两件事情哈，一个是复活的问题，一个是最大的诫命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进了圣殿哈，就有很多的人来问他问题。我们昨天前两天已经读到了哈，这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都来问了一个问题。那今天呢，这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刚走，撒都该人。接着就来了，那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撒都该人大多呢是祭司和贵族，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呢，他们是接受那当时的希腊化的思想，与罗马帝国是妥协的，是犹太教中的理性主义者。就像我们今天也有一些自称是基督教的一些新派啊，自由派、不信派，他们呢是只注重今生，不考虑来世，不相信复活灵魂，也不相信天使。那撒都该人呢，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不接受希伯来圣经的另外两个部分，什么先知书和圣卷哈，也不接受法利赛人的遗传规条。当时的祭司长和大祭司呢，基本上都是撒都该人，他们控制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那这个撒都该人呢，他是讲究理性，不讲究信心的，所以呢，他们是不相信有复活的事。可是呢，他们来问耶稣的问题呢，却是关于复活的事，这是很讽刺的啊。这是撒都该人是用这个例子来，其实是来挑衅耶稣。他怎么来问的呢？他就是问到，因为他熟悉这个摩西五经嘛，所以他们就直接从经文里头来提问题。因为摩西，因为在经上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的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当时摩西颁的这个律法呢，是为了可以延续哈，就是说每一个人在神国里，都是有位分的，所以他死了以后没有孩子的话，那他的弟弟呢就要当为他生一个孩子，继续他哥哥的这个名分哈。然后他就设计了这么一个奇怪的例子，就是兄弟七个人都娶了这个妇人都没有孩子啊，说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那耶稣的回答呢，首先就说你们所以错了，就首先就说你错了，你这么问就错了，而且告诉他们你错的原因就是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那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一个是耶稣的回答是肯定了有复活，第二就是复活以后人的样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然后而且耶稣仍然用摩西五经的一段经文来回答他。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说他是大错了、啊、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这个撒都该人是讲理性不讲信心嘛，那我们真正信耶稣的这个信徒哈，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所以我们是先信心后理性的啊。但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受的教育呀，我们的这种生活成长的经历呀，都是讲究理性的哈。这是现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其实我们是需要来改变我们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哈，我们看待世界，看待一切事情的这个出发点，我们要从信心出，首先要从信心出发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思想一下，因为我们很自然的首先用理性来思考，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学习怎么一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从信心的角度来思考。常常说用这个先信心后理性哈是不容易的，用信心行事，但呢不违背理性，理性达不到的事情呢，我们就要用信心靠神来达到哈。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有挑战性的。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就讲到了这个最大的这个诫命哈。这是这个撒都该人退去，文士又上来了哈。他们又这个文士，显然这个文士呢，一来他可能也是想来问问题，也是要来挑战耶稣的哈。但是他听到了前面这个耶稣和这个撒都该人的这个辩论，他就晓得耶稣回答的好，所以真是他还是一个诚实的人哈，不是为了挑战来的。所以他才会问这个耶稣说，那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要紧的哈？耶稣的回答是什么？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也是十诫命里头的总纲了哈，诫命里头的总纲，第一要爱神，第二要爱人如己。所以其实这个文士们哈，他们是来教导这个圣经的，所以他们对律法真的是很熟悉。那在犹太这个公会所认定的律法呢，总共有600多条，其中有200多条是必须要做的，有300多条是不能做的。所以呢，每一条诫命都很重要，而且圣经上也说哈，雅各书2:10说，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5条。这个文士真的觉得这个守诫命可能是很难的，所以他要来问耶稣有没有那个有几条戒嘴哈，这样子可以提纲挈领。那知道了这个抓住了这个纲领呢，其他的就好遵守了。所以耶稣对他的回答就告诉了他这个诫命的总纲，就是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如己。这一段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文士对这个耶稣的态度啊。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法利赛人、西律党人还有撒都该，都是带着敌意来的啊，就是来挑战的。那这个文士呢，第一次他觉得哇，耶稣回答的很有道理，就关于复活的这个回答，而且他对耶稣这个最大的诫命的回答，他也是啊，感觉耶稣很有说的很好，所以他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这一直 前面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可能他们也是承认的啊，但是他们，但是这个文士却看到了更深的一个程度哈。他说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我觉得他有这样的看见真的是已经是很好了，很有深度了哈。就神尊渴慕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诫命，比这些宗教的仪文哈，这些祭祀燔祭都好。我觉得旧约里头也说过哈，听命胜于献祭啊，听神的话就去做，比献祭更重要。所以耶稣听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我觉得耶稣很少在这些人面前称赞一个人有智慧啊，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还有撒都该人一直都是咒诅哈、批评的这个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啊，得到了主这样子的夸赞，真的是离神国不远了。其实我们在后面也可以看到，其实到后来也有文士，也有啊法利赛人，也有祭司长，他们也信了耶稣哈。所以感谢神啊，就说神在每一个人心里动啊做工啊，呼召愿意来拯救啊那些失丧的灵魂。好，感谢主。
王燕给这个文士的分析哈，很细腻啊，确实是这个文士跟前面的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哈，耶稣显然回应他的态度是不同的哈。注意这一句话，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啊，这句话其实也是一个提醒，因为不远了说明他还没有在神的国里面。他虽然比前面几个人好像是离神的国更近，但他还差一步，他还在神国之外，他是离得不远靠近的。那怎么才能在神的国里面呢？这是文士面临的问题。那前面方燕提了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习惯用理性来思考问题，但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用信心来看待我们这个生活的世界，看待神，看待人。那怎么才叫用信心来看待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前面撒都该人这一段细去想啊，跟我们今天非常的相关啊。我们身边很多的撒都该人啊，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呢，也会陷入到撒都该人的错误当中啊。那撒都该人的问题在哪里？前面这个方燕有提到，撒都该人是有权有势的一批人，那当时的祭司大部分都是撒都该人，他们是跟这个罗马人合作的，跟罗马人一起来管理当时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犹太人，所以他们很满足于他们的地位，他们的现状，实际上从他们心底里面不愿意相信将来有复活，复活以后穷人他们看不起的那些人会跟他们一样进入将来永恒的世界，他们从心里面就不相信，不希望这件事情是真的，他们希望在现实的社会当中他们享受了他们该享受的，得到他们所得到以后就结束了就好了。所以他这个问题问耶稣的时候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他利用旧约的这个 Kinsman Redeemer 这个教导，就是近亲救赎的观念，利用这段的教导呢来设计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情况啊，七个人娶一个女子然后都没有生孩子，显然是他们设计出来为了刁难耶稣。逻辑上是好像蛮自洽的啊，但是呢他是在一个自己不信的，他出于不信的那个思考的那种的方式设计出来的问题。所以呢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如果人一开始他出发点就出于不信，不相信复活，而且心里也不相信这件事情，不盼望这件事情能够发生的话，那就会问出这一类型的问题啊，刁难的问题，试图用逻辑把这个耶稣圈在里面让他犯错误。开始的时候方燕问说我们要克服理性的局限学习用 信心来看待问题，思想问题。那这个信心的出发点，耶稣就说了，出于圣经，出于对神的大能的认识。当我们相信说神的能力是不受限制，死亡算得了什么，复活在耶稣的里面不是难成的事。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当我们相信神的话启示是完全超越我们的理性的，也超越我们的经验啊。来自大陆的都熟悉一句话哈，一段时间在大陆讲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实践，用我们的经历啊，用管不管用啊，这一条来衡量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些都是错的哈，而是用神的话来衡量符不符合神的话的启示，这是衡量对与错的这个标准啊。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圣经出发，而不是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觉得可行不可行来衡量神的话啊，那就是错的了。而是反过来啊，用神的话来衡量我们的理性，衡量我们的经历，那这样就不会错的。撒杜该人的问题根本上是因为他不信，出发点啊，问题的本质是从十一章后面他们来问耶稣说啊，这个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在那一段就显出他们根本就是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是神国的君王。出于这一点啊，这个理性就开始为他们服务了啊，为他们这种不信来服务，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刁难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他们的啊这个偏差的地方啊。后面这一段啊，讲到文士啊，这一段小组里面有很多的分享啊，谁来帮我们总结一下？
好，那我来分享。对，刚才我们在小组里面知识很丰富，除了刚才何牧师在分享，也何牧师在我们小组里面，我们小组花很多时间也在分享这个文士问耶稣关于诫命里面哪一条最要紧的时候，耶稣给他分享，最后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这个问题我们两位姐妹就回答一个。有位姐妹说到差什么差，尽管知道这个律法的总纲要爱神 爱人尽心尽心尽心尽力 爱神爱人，但是除知道之外还要做到这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其实他们差的是他们又来跟随耶稣，他们又来相信和跟随耶稣。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所知道的律法凭着自己行出来，就没有一个人行出来。所以如果要行出这个律法才能够符合神的旨意的话，才能够进到天国跟神一起的话，就没有人可以到那里去了。他们要的是来相信耶稣，跟随耶稣，正好是戳中上面我们刚才说的撒杜该人的问题。撒杜该人就是讲只凭他们的理性，只凭他们眼见，只凭他们的经历，他们没有信心。其实理性是认识世界的一个途径，我们眼睛可以看见，手可以摸到，耳朵可以听见。那还有一个认识世界的途径是信心，其实唯有用信心，其实神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认识一个神所造的整全的世界，而不是只是单单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很局限很小的世界。所以撒杜该文士缺什么？文士缺的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真正可以有真实的生命了。除了用刚才说的何牧师告诉我们用理性是为我们的相信，为我们信心去服务的。我们相信的时候可以有100个理由思考，用理性思考100个理由去相信，不信的时候用100个理由去支持我们的不信。但是神告诉我们用信心来到基督面前，这是我们唯一的真正的生命的开始。
我本来想推荐真理姐妹来分享，因为真理姐妹的记性特别好。她说刚才分享的时候，她说记得我们上次读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是跟哪个哪个哪个姐妹弟兄姐妹分组，然后我记得谁谁谁说了什么谁谁说了什么 觉得这个我连今天的都记不过来，真理姐妹把以前的都记得。
你要推荐人的时候也要抢着推荐啊。
我先来总结，然后我说的不好的那个没有说全的那个，请真理姐妹来补充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这个组里边那个孙迪姐妹在说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话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每个人的提醒，就是我们这句话读得很熟，但是是不是每天在做，而且做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尽这个字是不是做到了？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每天都没有做到，但是还是要每天提醒自己啊，要尽力的去把这句话来行出来。嗯，然后那个梅弟兄在说这个十诫啊，十诫的这个十条诫命里边，其实就是前边的四条就是爱神，然后后面的六条是爱人啊。那爱神和爱人确实是诫命中的这个总纲啊，并且我们刚才也引用了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二节的这句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我们在这几天读经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在不断的看到这个耶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他在被要经过祭司的检查，毫无瑕疵才可以去献祭啊。所以我们这几天看到这个一波一波的人啊，这个法利赛人、祭司、长老、撒都盖人、文士啊，一波一波的来，好像都是来挑耶稣的毛病，找到他的瑕疵，但是都没有找到。明弟兄说最后这个文士是最后盖了一个章证明他是确实是没有瑕疵就是可以去献祭然后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就是觉得这些我很替这些文士长老这些人遗憾，就是说他们面对面见到神，然后呢也没有变过神的时候，其实是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可以幡然醒悟认出神，然后降服在神的面前但是他们是走了一个相反的道路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个文士就好像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他没有离开神，反而是来就近神然后来谦卑在神面前来请教。我刚才的问题也是问，就是说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那个还差在哪里？明弟兄的回答是说他面对面见到这个耶稣的时候他没有认出来这是这一点的差别好，然后还有什么那个真理姐妹请你补充吧。
我之所以对就是这段经文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我那天分到小组的时候笔记做的特别的多，因为大家分享的特别的热烈 Jennifer 啊还有童阿姨啊还有刘，所以说我就记得特别牢。所以那个何牧师让我在群里面分享，就是读马太福音的就是感想的时候，这段也是我最重点的，所以我对这段就特别的深刻。
刚才小丽分享的时候也提到其实这些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文士轮番的来检查、来质问耶稣或者挑战耶稣反倒起到一个另外一个的作用，就是显明这个献祭的羔羊是没有瑕疵的这是对照旧约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个宰杀的羔羊要提前几天先拿出来放在那里呢，就是来查验说他身上有没有瑕疵仔细检验过之后这个羔羊才能够献祭给神。所以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是主动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但他们做出以后带出的效果就是显明耶稣基督是没有犯罪，而且他的回答充满智慧带着神的生命在他里面。
我想要为理性讲几句话，我觉得理性跟信心不见得是抵触的理性其实可以成为信心的基础耶稣他常常讲到他为什么要讲，他常常讲了以后要人家明白，我们靠什么明白？是靠理性去明白。圣经也很强调悟性， 我觉得撒都该人他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理性，是因为他们的动机。这个理性看你怎么用。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理性是真的理性吗？其实圣经很多东西是可以了解可以明白的。如果说我们是可以了解可以明白的东西，你不去了解不去明白，我觉得其实这个挺危险的。因为你等于是你分不出来究竟哪个是对哪个是错。所以我觉得理性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不要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转。如果你自己的理性过不去，你可以去问，可以跟别人跟教会牧师去请教。我想很多东西都是在我们理性范围之内是可以明白了解的，而且这个可以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基础。不要好像大家觉得只要不了解不明白的没关系，我就不要靠理性，我就接受就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态度可能不是最正确的。
耶稣在这里讲说你要尽心尽性，这个性就是 mind。耶稣也讲，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呢，要使用我们的理性。好像是莎士比亚也讲过一句话，他说金钱是最好的奴隶，但是是最恶的一个主人。如果你让金钱做主人，他是一个最恶的主人。但是你如果好好的使用金钱呢，金钱就是一个最好用的一个奴隶，你手中的一个工具，来达到这个主人的目的。所以同样的话可以用在理性上。刚才大家分享的不是说理性不重要，而是说不要把理性的地位放错，不要像这个撒都该人一样，出于理性去判断耶稣，出于理性去判断神的话，用这个理性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那这就错了。我想得通的就对，想不通的就错，那这是像撒都该人一样，生活在自己封闭的一个世界里面。那怎么突破这种现状？只需要信心。那当你有信心的时候，理性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工具。如果你出于神，对神的话，圣经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神的话是不会错的。哇，这个理性很管用哦，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帮助我们去思考，更深的去认识神的话，更深的去体会神的旨意。
不是，我有个理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复活的过程里面，当信徒复活之后，他们的 appearance 是怎么样？是不是像 baby 一样，真是这天真无邪的笑容，要是像天使一样的这么完美，还是就像俊男美女风华正茂的那个年代，还是像李长老红啊一样，在他黄金的岁月白发苍苍，但是蛮有滋味？
圣经怎么说？
我们是有灵体啊，但是灵体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我那时候想说，哎呀，那个复活的身体像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所以我也想说，哦，33岁那个30来岁的这个年龄，最壮的时候，最有智慧的时候，就是说，当然不是说最有智慧，最好的时候，那个最荣耀的时候，做脑筋啊什么很清楚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也曾经想来想去，就觉得，哎，最美的时候大概就是30来岁，像耶稣那个年龄，他有复活的身体。然后如果是小孩的话，大概是有的时候变化很多，将来看不出来。但是30来岁的时候，将来他说在天国都可以彼此还认识，这个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曾经想过。
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复活以后的身体，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他用这个不朽坏、荣耀和强壮来形容这个复活以后灵性的身体。这样不知道我们将来是看起来像18岁还是80岁，但肯定的一点说，比现在地上最美丽的身体还要美丽，就是荣耀的。
牧师，对不起，我是 Vicky， 请您再讲一下刚才您说哥林多前书
15章42节到44节。
好，谢谢。
对，这也是我们读圣经的宝贵哈，圣经的话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现在的思维的局限啊。有些人说，哦，将来到天上要永远的敬拜神，我在地上唱歌都走调啊，我也不喜欢大声唱诗歌，那将来到天上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呢影响我们对永生的认识和盼望哈，不要为这些事情 bother。将来的事情哈，圣经讲的是模模糊糊的，他没有把这些细节讲出来，但是要 make sure 我们一定要在那里。你将来如果在那里哈，那种言语所没法描述的，甚至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想象力都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个超过人眼睛所见、耳朵所听、心里所想的那个美，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啊！要这件事要先 make sure， 一定要确定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啊，借着耶稣基督在那里。至于将来怎么样，哦，在天上要永远服侍神。有些人在用地上的观念就想了，哇，在地上服侍都这么辛苦啊，到永永远远的要永远去服侍，哇，那是不是岂不是很辛苦吗？那还要不要去那里呢？啊，所以这些呢，我们真的是要借着神的话去突破啊，这种我们思维的框框哈。好的东西哈，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理解、没办法想象，但是那个美好是一定的，荣耀是确定的啊。我们带着这个盼望啊，去等候那一天的到来。
我关于这个华梅啊，刚才提出来"理性是信心的基础"这句话，我觉得看你的理性根据的是圣经，是从神来的话呢，还是根据人的话？因为你如果根据无神论的观点的理性作为信心的基础，是永远不可能的。如果你根据神的话，根据圣经这个理性，我们靠着信心来认识，这是我们的基础。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不要把理性单独出来，要看它根据的是不是从天上来的，从神来的。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基督的话而来，所以信心的根据基础是神的启示，是神的话。
有些的时候我们觉得是理性刚好好像成为一个阻碍，我觉得那个是因为那个理性可能有问题，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理性，其实他的理性其实并不是真的理性，所以这个很难讲啊，究竟怎么样叫做真的理性，所以这个不容易讲。但是梅弟兄刚才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合理的看法，就是不管我们复活以后，你说是像李长老童阿姨这样子，刚刚他是怎么形容的 啊？或者是有像或者是像 baby， 或者十几岁、五十几岁，我觉得这个到时候可能都不重要。就是到时候我们复活以后，可能不会觉得说几岁看起来怎么样不好，怎么样叫做不好。牧师刚才讲的那个经文是荣耀的，到时候不管复活的身体是几岁的，我想在我们的眼中，那个时候看起来每一个都好。所以 我就不会觉得这个是个问题。
问多一句 ，OK， 我现在认识的李蒋老师，他现在蛮有智慧、满头白发的时候，如果他真是出现在30多岁时，我怎么样认识他呢？
你讲的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我有一次，看到那个图画里面，一个人从婴孩一直到老，全部展现，就是在几秒钟之间就全部看透了，所以我觉得现在那个有一些那个画出来的那种从小到大的那种影片，我觉得也挺好，就是几秒钟全部展现无疑，从小到老，
从开始就是有这个问题。明弟兄这个问题的话，不只是现在，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有这个问题。我曾经听到有一个传道人说，到时候我们复活以后，每个人都是30几岁的年龄，那个是最美最壮的时候，那个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现实啊，那是我们的想法而已。就刚才花美说的是我们的理性希望这样而已。 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我的回答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我们不需要去用我们现在的希望来猜测，你猜谁怎怎么猜你猜不透的，你怎么知道神怎么安排？很多事情我们到现在我们是奥秘，
但是可以认出你来，这是肯定的。
对啊，可以认出来。我们到时候我们看到，哎，何牧师你在这儿啊？哎，王子忠，哎。你怎么认出来？刚才明弟兄说什么？如果是他回到30岁之后的话，我就认不出王弟兄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我没见过王弟兄30岁的样子。
每个人都会做梦，你梦里面，你梦到谁，你都知道那个是谁。可是那个样子真的是原本的那个样子吗？不见得了。啊，我有的时候梦那个样子根本不一样，可是我就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记得我们读到那个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人问说，哎，他们怎么知道那个就是摩西，那个就是以利亚的呢？啊，所以可能真的不是通过外在的形象认出来的啊，可能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哈，神把一个意念放在他们的里面，哎，这就是摩西啊，这就是以利亚，所以将来的事情是充满了各种的奥秘哈，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想象的哈。刚才黄师母举那个例子哈，现在很流行啊，就把一个人小的时候的照片放在那里，然后几秒钟之内哈，从他几岁大十几岁二十几岁一路啊，就看他将来是什么样子哈。如果人的技术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将来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啊，更加的奥秘，更加的这个先进哈，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象。
我是 Vicky， 我只有一句话，我觉得don't worry， 因为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因为我们还是忍不住的用一个属世的时间观念去想一个永恒。那如果那永恒会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因为我们的观念还停留在一个属世的时间观念，但是永恒是会不一样的。
没有错，好的，感谢主哈，大家这个激发我们对永恒的更大的盼望啊，那也是激发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凭着信心去等候，去期待哈，那更美好的永恒的世界的到来哈。好，结束的时候，刘刚弟兄好不好？刘刚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每天都在这里啊，查考读你的话，然后生命中的光，脚前的灯一样啊，与我们引养。那么我们特别感恩。那么今天呢也是一样，我们在马可福音的晨更当中，我们学习到了如何去行出你的话，不单单要认真的去学，要行出你的话来。那么如何去爱神爱人都是不容易做到，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要努力去做到。地上的生命中，我们尽量要活出你喜悦的样子，活出你的样子。主啊，请你赐给我们这种智慧、勇气和力量，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离你越来越近。请主也保守托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